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要谈论以下的内容。
路加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更详细地记载耶稣的祷告生活，路加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耶稣的祷告生活。
谈到祷告，我们总以为耶稣一定有完美的祷告生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算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照道理他与父神在祷告中保持美好的沟通应该不难，虽然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我们注意耶稣与父神的关系，因为他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叫我们知道在祷告中应该有怎么样适当的态度和姿势。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现在查克老师开始分享这次的查经信息，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回的内容，然后呢就继续查考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二到十四节里说，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在旧约立位记，神设立了律法，让患不治之症的人得医治后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中去，麻风病是无法根治的顽疾。但是神掌管着一切，施行他奇妙的作为，神伸手去摸这个麻风病人，他就完全洁净了，可以再回到自己的社区里。他原本呢是毫无盼望的，而现在呢神已经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迹。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十六节里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加比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更详细地记载耶稣的祷告生活。在这里呢，路加再次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耶稣的祷告生活。耶稣是神的儿子，连他也觉得祷告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更要把祷告看作生活中非常需要的一部分。第十七节里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耶稣渐渐地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教法师的注意，他们上到加利利来，仔细地听，彻底地查，要找机会驳斥耶稣。但是他们来到却看到主彰显他的大能，施行了医治的神迹。路加福音第五章的十八和十九节里说，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坐在屋子里，群众呢都聚集在那里，四周挤满了人，因为人太多了，挤不进去。但是呢，他们不放弃，终于把这个摊子从屋顶坠到耶稣跟前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不是摊子的信心啊，而是他几个朋友的信心。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呢，他们经常把疾病和罪恶连在一起。到了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想法。但是有一些伟大的圣徒，肉体上有严重的疾病，然而正是这些肉体的疾病，塑造出他们属灵性情的深度，叫他们能真正与神亲密同行，与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耶稣先处理最重要的事。你知道，罪得赦免比病得医治来得更加重要。圣经说，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所以耶稣先处理那个人的罪，因为这是最要紧的事。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当然，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那里虎视眈眈的留心听着。其实啊，耶稣是在等他们上钩，再要看他们勃然大怒。他早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反应了，他等着他们的反应呢，是故意的制造那种反应。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1节里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们以为耶稣讲亵渎神的话，那是错的。其实呢，耶稣向他们表明，他就是神。当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所行使的乃是他作为神的赦罪特权。大卫对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只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耶稣是故意使法利赛人做出这样的回应和反应的，然后呢，他立刻把陷阱封住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2和23节里说，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当然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是比较容易的啦，因为你怎么去证明那个人的罪真正的得到赦免了呢？你怎么去证明你说的话是带有权柄的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没有办法从外表看去证明你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假如你对一个摊子说，你起来行走，人家立刻就可以看到你的话究竟有多大的权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所以呢，耶稣对他们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 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段记载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4到26节。现在耶稣彰显他神性的一面，他使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先对那人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制造出法利赛人的那个回应：“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只有神能够做到，只有神有这个权柄。”因此呢，耶稣为了显明他的话是带着权柄的，于是他就说：“起来行走。”他向他们彰显自己就是神。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7节继续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税吏呢，就是收税官。当时罗马政府呢，在所管辖的地区进行税务评估，然后把收税的职务呢，以拍卖的方式雇用一个税吏去处理。税吏呢，他只需要付给罗马政府所评估的税收金额就行了，他所征收的其他的额外的税款呢，就归他所有了。因此呢，税吏就会不断的以权谋私，开辟新的税收项目，经常的向犹太同胞掠取各种各样的税收。而事实上呢，只要你生存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你就必须要交税。老百姓要交10%的水果税，20%的油和酒税，几乎每一件东西都得交税。你或许以为今天我们的政府也开征了许多的税项，假如他们参考罗马政府的征税的制度，那我们恐怕比现在要更加难受，我们要呼天抢地了。在那个时代啊，人们把税吏跟杀人犯跟强盗这些坏蛋呢，当是一丘之貉，诚实的税吏啊，简直是凤毛麟角。税吏呢，个个都是恶名昭著的。事实上，有一个石碑为证的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呢记录的是为了称赞一个人，因为那个人呢是一个诚实的税吏。我猜想啊，这么一个特别的石碑，大概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了。那个人呢，必然是一个诚实的税吏，真是非常罕有。一般的犹太老百姓啊，都把税吏看成是个卖国贼啊，因为税吏呢是替罗马政府办事的嘛。犹太人还规定了一条律法，不准税吏进入会堂。我的意思是，税吏呢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他是不准进入会堂的。犹太人把税吏跟杀人犯跟小偷同等看待，不准他们进入会堂去敬拜神。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税吏。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7到29节继续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这儿呢是他收税的地方，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他当然有能力大摆筵席了。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税吏利未邀请所有的朋友到他的家里来听耶稣讲道。 他请了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就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这儿呢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一个人与耶稣基督建立真正关系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有关耶稣救恩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当然唯一愿意和税吏来往的人，那必定是其他的税吏了，所以他要找人来家里聚集吃饭，那么他只有找其他的税吏朋友，税吏只能跟税吏交往，因为别人呢都不愿意和税吏来往交朋友，所以呢税吏立位只好去邀请所有的税吏，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为此事议论纷纷，他们来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吃喝喝呢？你知道吗？假如有个法利赛人走进一个税吏的身旁，他就会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袍子，因为啊，他不要让袍子能够掀起来，袍子脚碰到税吏，因为他们认为税吏是不洁净的，万一法利赛人的袍子碰到了税吏的身体，那么他就得赶紧回家去洗澡，换上另外一件袍子，清洁他那件弄脏了的袍子。而且呢，他这一整天都不能进入会堂，因为他是不洁净的，因为他的袍子碰到了税吏。可是现在呢，耶稣居然还跟这个税吏一起吃饭，这在法利赛人看来呢，是更加不能接受的，更差劲儿。因为当你和某一个人一起吃饭，你们拿的是同一条面包，你一定会吃到那个人碰过的食物。所以呢，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一同吃喝，表示彼此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认同对方，而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0到32节。圣经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他们是向门徒发怨言啊，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到群众当中，在他们的地方服侍他们，他服侍有病的人，尤其是那些心灵忧伤痛苦的人。我认为许多时候教会把自己培养的好像是消过毒的医院一样，我们营造出一种几乎是没有细菌的环境，每当一个罪人走进来的时候，他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穿着消过毒的公益外袍端坐在教会里。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过这么一件事，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名叫吉米，在英国牧养一间与史密斯牧师的各个他教会相关的姐妹教会。吉米专门在一些酒吧里向那些酗酒的人呢传讲福音，他在那些酒吧里为基督做见证，事工啊相当的成功。可是因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酒吧里，所以遭到那个城里其他教会的传道人的抨击批评的，但是他确实是跟随主的榜样，亲自到罪人聚集的地方接触他们，把他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好，我们看下去，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3到35节继续说，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 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在耶稣那个时代，当一对新人结婚，他们的婚宴派对通常是长达两个星期之久。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包括在婚礼举行之前以及之后的一个星期。婚礼之前那个星期呢，亲朋好友先聚集在一起举行宴会，整整庆祝一个星期。接下来就举行婚礼了，以及新人洞房仪式。然后呢，这对新人就开放他们的新房。这一个星期里呢，大家又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这第二个星期的庆祝宴会是由新郎和新娘主持的，他们会特别邀请要好的朋友一起来庆祝，又是整整了一个星期。在那个时代，一般犹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艰苦，也许这个星期的婚宴庆祝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能够完全休息不用工作的日子，因为他们平常的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现在这对新人要结婚，这个星期呢，是他们这一生中真正能够欢喜庆祝的好日子。这个星期过后，他们又得回到每天单调的辛劳工作中了。那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在那个星期中呢，被这对新人邀请前来陪伴他们的好朋友一起庆祝，而这些好朋友就叫做陪伴之人。所以耶稣称他的门徒为陪伴之人。新郎和他们在一起，在这里举行婚宴。主说，我们在这里欢喜庆祝，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等我离开后，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但只要新郎还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不必进食，他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新郎和他们同在。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看到这里，请继续留意收听下一次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假如我们以为自己必须有好的行为才能够到主的跟前来得着救恩，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查克老师已经教导我们，耶稣来是要医治病人和拯救失丧的人，而不是医治那些已经往天堂路上走去的那些灵性健壮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蒙主救恩、蒙主拯救，是何等的荣耀啊！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的总结，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有关守安息日这个教训，以及耶稣怎么样谈论这方面的真理。请您继续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做节目总结。
愿主赐福给您，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 帮助您增加您的知识，使您能更明白主的真理，在真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也愿您的智慧增长，神和人喜爱您的心都一起增长。愿神与你同在，赐福给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继续跟您一起分享研读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